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6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本期特别节目，为您播送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灯。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放下怕斗恶，慈悲心就出来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日。师父好，同修们好。2015年肃江后，每年协党开会前，警察都会例行公事一样来我家。前期我把他们的上门叫骚扰，大嗓门的把他们轰出去。后期我才明白，他们当中也有好人，也要明真相得救，而上门就成了桥梁。下面我想说一说我是如何转变对警察的态度的。一，内心对警察有观念，所以表现出来的都是恶和斗。1999年，江泽民运用手中权力胁迫中共警察肆无忌惮地抓捕迫害大法弟子，所以我内心深处对警察一直有一种对立的观念，现在看来就是一种怕。实际上警察和大法弟子并不是对立的，警察也只是被利用了，而我因为怕，潜意识中就会不自觉地想保护自己，就想要和人斗。他们第一次来是2016年暑假的一个下午，村长带着镇上派出所所长大概六七个人闯入我家。当时我没在家，家里只有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儿，她见状赶紧迎了出去，问他们要干嘛。他们吓唬我女儿说，你妈在家吗？她说不在。他们说，你妈还练法轮功吗？要是还练，就把她送去洗脑班关起来，再判她几年。他们肩上都扛着执法记录仪，闪着绿灯。女儿见这阵势，六七个凶神恶煞似的站在院子里，有点害怕，但还是回复她，放弃是不可能的了，做好人没错。然后女儿问，请问你贵姓？她说，我叫某某某，是镇上的派出所所长。女儿又转头问其他人，他们当时没有防备，挨个都说出了名字和职务。女儿就叫着他们的称呼，告诉他们练法轮功没错。他们要我的手机号，女儿不给，要我丈夫的，女儿也不给。最后一个20岁出头的小辅警说，怎么也得给我们一个电话啊，不然交不了差。女儿看实在没办法了，给她说，留我的吧。然后说了个假的，他们就走了。我回来听说情况后，晚上就找到村长家，问他为什么带警察去我家。村长说，他们就说找你，也不说为什么事，我就带他们去了，要是知道为这事，我才不去呢。我说，他们这是在迫害好人，以后别配合了。我把带来的真相小册子给村长留下，希望他看明白以后不要再配合迫害大法弟子。他留下了，而且还说，警察说你家人真有素质，要是换做别人家，他们不是被骂出去，就是被主人拿着铁锨轰出去。第二天上午，警察又来我家，当时我去买菜，又是女儿一个人在家，这次只有所长和一个辅警。女儿没有了上次的慌张，很客气地请他们进屋。他们一进屋，看到墙上贴的真相福字和挂历，什么也没说。 所长坐到炕上就问我女儿，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女儿就给他们讲邪党是如何炮制的自焚伪案。大概十分钟后，她的电话响了，其实是外面有接应她的人，他们商量好进去十分钟后就打电话往外叫人。女儿站起来堵住门口不让他们走，难得有警察主动来问事情的真相了，怎么会让他们轻易走掉？又说了十分钟，他们往外冲，女儿又拉住他胳膊往回拽，最后又来电话才走掉。我回来一听，又找到村长问他，他们怎么又来了？他说，我也不知道。我问他，我给你的小册子看完了吗？他说，还说呢，我还没来得及看，被派出所的拿走了，他们说先拿去看看。我明白了，他们就是表面吓唬，实际是来听真相的。他们没见到我不罢休，过了两天又来了，这次我和他们刚好在门口碰上，知道人家是来听真相的，可因为紧张和害怕，就是没办法平和地说话。我凶巴巴地问他们，你们是干嘛的？他们嚣张地说，派出所的。我说，派出所的走错门了，我跟派出所的没关系，我没犯错也没犯法。一个二十来岁的辅警上来就问，你是谁谁谁吗？我说，你问这个干嘛？是又怎么样？他说，咱们去你家屋里说。我说，别去屋里，咱们去大街上说。当时大街上好多人都在看热闹，我喊丈夫，把我的手机拿出来，我给他们录像。他说，别去。我问，你叫什么？我把你名字记下来。他眼泪就出来了，说，大姨，别记我名字了。丈夫一看是他们，很生气，就质问他们，你们干什么来了？还让不让人过日子？他们一看是男的，就不客气了，即刻变成流氓嘴脸，你嫌上你家来了，我一个电话就叫100个警察过来。我一听，接过话就说，你叫警察干嘛？有本事你把习近平叫来，那多了不起啊。他马上怂了，我哪有那本事啊。我故意大声地质问他们，你们找我干嘛？你们穿着警服，开着警车，又说不出我到底怎么了，你知道给我造成多大的影响吗？那小辅警吓得赶紧说，大姨，你小点声音。我说，干嘛小点声音？我又没干缺德事，我又不怕人知道。走，咱们别在这说，去大街上说，让老百姓们都听听，你们到底干嘛来了。说着我就拉着他往外走，他急忙劝我，劝也不管用了，到过到头，我还是大嗓门故意地说给街头上的邻居们，你们到底找我干什么？我怎么了？你们说啊，我犯了什么法吗？他们什么也不说了，一溜烟钻进车里要跑。我说他们，站住，你们小小年纪，别替江泽民迫害大法弟子了，对你们不好。他们跟木头人一样，一步也不敢动。我说了很多，他们车也不敢启动。等说的差不多了，我发话，行了，走吧，以后别再来了，跟着江泽民违法不好，别给江泽民当枪使了。那车起步的速度好像后面有人追一样。邻居们问怎么了，我说，就为我练法轮功，他们来骚扰，来了也说不出什么，这不干了还怕人听见跑了。邻居们都说，别理他们，整天不干正事。我一听心里乐了，顺便给邻居们也解开了疑惑，不然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一定会在背后议论我诋毁大法。我把虚荣心拿掉，把警察的所作所为曝光在众生面前，邻居们也明白怎么回事了， 算是把自己因为怕心和紧张不会给警察讲真相这件坏事转变成了好事吧。过了一年，他们又来我家，为了见到我，真是什么借口都用。当时全国普及反诈骗 APP， 有一天他们拿着反诈粉色宣传纸又来我家，我当时把自行车放门口了，他们认得，刚要进来恰巧被女儿堵门口了，他们就问，大姨在家吗？女儿微笑着问，你们有什么事吗？这次只有两个小辅警，说，我们来给大姨送反诈宣传单。女儿还是微笑着说，哦，之前村里已经给普及过了，不用了，你们工作真辛苦啊，服务真到位，还亲自上门给民众普法，真是辛苦了，这个给我就行。他们又说，我们给大姨吧。女儿又微笑着说，不用，我帮忙转交就行。他们说，这是大姨的自行车吧，大姨在家吧，我们和大姨说几句话。说着就往院子里钻，女儿挡在她面前，还是目光坚定地微笑着说，还有什么事吗？我帮忙转达。女儿始终微笑看着他们，他们一看实在没借口可以说了，转头就走了。我在屋里听见了他们的对话，本打算出来的，一听他们要走了就没出来。过了几天，我在晚市上正和朋友说话，扭头就看见了那几个小警察，他们一看我在前面，撒丫子就往回跑，跑出去30米都停下来回头看我，乐着就走了。二，放下了怕斗恶，慈悲心就出来了。后来几年年年如此，他们不敲门就进门，进来什么也不说，只要见到人就走。我也很生气，每当他们进来我就举起手机给他们录，他们吓得扭头就跑。现在的大陆警察大多都是托关系进来的，没有受过正规军警教育，根本就不懂法，不懂也就不怕，上边让干就干。尤其是在村里，他们对法律常识一点也不严谨，干事搞得和过家家一样。以前我们都是凶巴巴地给他们普法，告诉他们这样做是私闯民宅，侵犯人肖像权，警察在犯法，我们不配合违法行为，把他们赶出去。可是他们无动于衷，下次还来。疫情期间他们又来了，我们都在家，女儿又把他们堵门口了，大声地质问，你们警察是负责抓坏人的，为什么不干你们该干的，一天到晚来我家骚扰好人？我手机几年前在赶集的时候被人抢了，我报警，你们到现在还没给我找到，小偷也没抓到，你们把时间用在该干的事上不行吗？本职工作做不好，还天天做没用的，大法弟子都是善良人，你们专门欺负善良人。其中一个警察说，去年我们破了一个案子。女儿说，一年就破了一个啊，你们这办事效率可够高的，你们要把骚扰大法弟子的时间和精力用来破案，多少案子都破了。我拦着女儿说，不要成口舌之争了，他们也是执行任务，别为难他们。我就给这些警察讲了红眼石狮和枪口太高一厘米的故事，他们听懂了，自己也说，其实我们不想来，是上边一直催，不来不行，都是为了混口饭吃。我态度改变了，他们的语气也柔和了许多，还和我说了很多他们有多难做。那之后他们再来就悄悄地进大门，在院子里小声地喊，大姨大姨。我看着听着也知道了，其实他们也是老实人，并不恶，警察只是他们的工作，我对他们冰冷的心也融化了。我和同修们在一起交流这个事，以恶制恶是没有用的，即使我们赢了把他们赶出去了又能怎么样，他们还是没得救， 我们也没有提高，所以我们决定改，改变态度，改掉怕和斗恶的心，改变向外赶他们的心。即使他们是带着命令来的，那也是人这层的外因，总得有个理由让警察进门听真相啊。还可能是师父用这种方式把他们送到我们身边来呢，不然底层警察哪有机会听真相。在对话过程中也听得出来，他们是很迷惑的，上边让干就干，可是法轮功是什么，他们一片空白。去年十月份，两个警察又来我家，进门先说，大姨，你看记录仪并没有开。他们现在换花样了，两个人一起进来，一个负责说话，另外一个负责用手机偷录，也是太无奈了吧。录就录，只要我们一碰面，他们就录上了，任务已经完成。我想到我要改，不能让他们白来，要对他们善，而第一步就是尊重。我就请他们到屋里，像招待客人一样招待他们，端茶倒水，拿水果。他们有点受宠若惊，硬着头皮坐下来和我聊天。我就从头到尾把大法的基本真相给他们讲了一遍，还有因为我素僵而被单位从经济上迫害的事，并且还为以前不好的态度和他们道歉。他们听了以后和我说，你就去找单位把钱要回来，不管怎么样也要把钱要回来。说着电话响了，有报警的，他们得马上走。那个常来的小辅警已经升级为正式警察了，临走前还特意把我给他倒的茶水一口气喝完，还是懂礼数的。通过这个细节，我心中升起了善念，他们都是比我孩子还小的孩子，我要救他们。今年六月份他们又来了，当时是下午六点多，我正在洗澡，他们和我丈夫在院子里聊天等我。他问，你练吗？丈夫说，我不练。他又说，这社会这么黑暗，我都不入党。我丈夫说，你说这个可别让你们领导听见呐。他不说话了。我洗完出来的，一看是他们，就问，你们怎么又来了？进屋吧。他们说，不去了，大姨，在外面待会儿就行。我又给他们说了很多现在的政治形势，要他们明理保身。小警察说，大姨，你要是发资料别让人举报。我说，你知道材料上写的是什么吗？那是教给你怎么度过劫难，怎么保平安，那是救人的秘方。现在的警察一听说是举报法轮功的，人家都不出警，都在保护大法弟子，你别干缺德的事，给子孙后代积点福德。他听了马上对我说，大姨，你打听打听你侄子什么口碑，你知道某某的母亲吗？发资料让人举报了。我说，举报的那个人太缺德了，他不明白真相啊。他说，他是个傻子。我又鼓励他说，我听说了，你们做得挺好，没有为难大法弟子就让他回家了。你记着经常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难成祥保平安。他问我，不练功的人念管用吗？我说，管用，三退保平安。他说，我没入过。说完就走了。这次我没有想他们录不录像，我就想抓紧时间多给他们讲点真相，我想救他们。九月份中共搞大阅兵，要是换作以前，警察早早就来了。我准备好了很多大纪元和新唐人的新闻报道，还有大法真相资料等着他们，结果他们没来。三，跳出具体问题看本质，事情才会明朗。恐惧多是来自于无知，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看明白这件事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才会少犯错， 才会在救人上事半功倍。回想自己这些年被怕操控的也挺可笑的，当了解了整个情况后，善和慈悲还有兑现誓约的使命感也会油然而生，也就不怕了，理性就会回归。师父让我们不错过每一个有缘的人，我们不能挑选。对警察这种工作性质的生命，我们要拿出更多的善，更多的慈悲，让他们真正体会到大法弟子的善良，明白了真相。这是我们大法弟子反迫害救人的关键一环。利用一切机会救人，我们要做的就是救人，不管外部是什么表象，我们就是救人。所以请改变对警察的态度吧，他们中也有好人，当警察那只是他的工作，那身制服下面的生命也需要明白真相。我身边的同修有的已经去警察局堂堂正正地讲真相了，警察们也明白了大法弟子的善意。以上是我这段时间的经历和前线的认识，如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讲真相的智慧法中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日。在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之际，首先我要表达对师父无尽的感恩，在师父慈悲的看护下，我才走到了今天，还要感谢同修无私的帮助，下面分享我修炼中的一些故事。第一部分，找到正法。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很善良，每次听到小孩哭的时候，我就叫母亲出去看看，是不是小孩找不到回家的路，或找不到他的妈妈了。在上小学的时候，我看到周围的人争取到了名利，但表现的还是俗，有了名利又能怎么样？我的人生就随缘吧。但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那时玩得挺开心，只是时不时地看到或听到大人小孩在吵架，他们使尽力气，痛苦的、疯狂的行为和用最恶毒的语言互相伤害着。我想吃点亏怎么了，人与人和平共处多好啊。我从小到大一直喜欢听老人讲古代修炼人的故事和看神话故事，感叹神的未卜先知，大智大慧，无所不能，神通广大，大慈大悲，美好神迹，济世渡人。可在现实中，人与神遥不可及，尤其那个年代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的，敬神拜佛的只有少数人偷偷的做。我年轻时期是改革开放时期，人们可以到庙里去烧香，但都是求财生子，世间到处充满了色情，人们的道德在急速地下滑着，我的心也被腐蚀了，有时想入非非，好在传统的观念一直在约束着自己，不能做出格的事。许多人都感到现在世界不正常，有些人在传世界不满2000年之说，人类要有大的劫难，那时各种气功正在流传。我想，如果人练得变成气，可能灾难就与我无关了。我于是开始关注各种气功，但一直感到不是我要找的。直到1999年的春天的一天，练气功的母亲对我说，他们现在已改为法轮大法修炼了，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法。当时的我认为自己对各种门派都有点了解，哪一门都不敢称大，口气这么大的，我要看看他们的经书。结果当我看完《转法轮》这本书，我知道了怎样做好人，怎样做修炼的人，宇宙、神、人之间的关系，觉得人与神那么近，还知道了许多天机，这真的是宇宙大法。
我的人生观变了，这就是我要找的。我要修炼就修炼法轮功了，因为当时30来岁的我还是觉得应该以成家立业为主。1999年7月20日后，协党开始抓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并利用电视、报纸各种宣传工具污蔑法轮功。我悟到这是要筛金，我必须要入道修炼了。于是我学会了5套功法，没有想到练功不长时间，困扰我多年的胀肚症、急性肠胃炎症、鼻窦炎、头痛症、经常感冒症，所有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从此吃什么都可以，睡得好，无病一身轻。法轮功真是祛病健身有奇效。天安门自焚骗局出现后，邪党对法轮功的打压更疯狂了。我的母亲不练了，同时我的家人们劝我也不要练了。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我就打主意不练了。第二天，我发现我的思想回到了从前，没有了面对肮脏思想的压力感。之前从大法中我知道，修炼会遇到干扰，一种表现形式就是肮脏的思想会冒出来。我只有分清它不是我，不随着它想，师父就会给清除。我已亲身体验到修炼原来是真的，所以只放弃了一天，就又开始修炼了。近几年才感到思想比较清净了，后来我和同修们接触多了，我才知道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导演的骗局。看了师父的新讲法，才知道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正实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世人头脑中装着大法不好，是没有未来的，救人是多么的重要啊。第二部分，讲真相的智慧法中来。我的性格内向，不善言谈，记得我第一次向人讲真相，话到嘴边2、3次就是张不开口，最后我逼着自己就是要讲，才和一个年轻人讲出法轮功健身祛病有奇效，天安门自焚是栽赃陷害的。讲到缘时，对方问什么是缘，我不知道怎样开口时突然想到，我告诉对方，缘就像歌中唱的，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千年修得同船渡。当时我都惊讶，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从此我时常向人讲法轮功真相了，有时被人问住回答的不理想时，我就开始想怎样把问题回答好，时常当天晚上就有了答案，慢慢的我给人讲真相就顺了。见人三句话就自然把话题引到法轮功上，感到一切事物都在真善忍的法理中。但也遇到过一个不好讲的问题，我村的同修向一个退休人员讲真相，那人讲谁给钱他说谁好，那意思是说协党给他发的退休金，他说协党好。我给我们村的人再讲真相，有些人就讲了，谁谁说了谁给钱就说谁好。我虽然给他们讲了共产协党不劳动不生产，是我们的纳税钱和创造的价值在养着它，这退休金或养老金是我们以前创造的价值的回报。那人说那时谁不苦，为什么不给别人，我的回答打动不了他们的心。大概过了1年的时间，那个谁谁的妻子开3轮车被撞死了，肇事司机给了谁谁20多万元。从此再碰到那个说谁给钱就说谁好的人，我就说司机给了谁谁20多万元，他能说司机好吗？黑社会给钱谁敢要，咱们领的钱是咱们创造价值的一小点的部分，大部分都被他贪了，咱们在养着邪党，反过来说邪党给钱，这多邪恶。这样一讲效果很好，在这么多年讲真相劝三退各种正式法中，我觉得面对面讲后并给一份真相资料效果很好。第三部分，努力帮家人明真相。当初父母都同意我练功的，当邪党铺天盖地开始疯狂的打压时，父母怕了，我的母亲不练了，我的全家人都开始反对我练了，尤其父亲时时的盯着我。一天下午， 我知道父亲又来看我，就开始发正念。父亲进屋不知感受到了啥，他说我，你还向我使功啊，立刻走了，从此只是说我不要练了。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几年后他得了脑血栓还说我，80岁时他又栓了，这回栓他怕了。在医院护理期间，我跟他说，本来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你不但瞎说，还撕大法真相标语，法轮大法是佛法，这是做了世上最不好的事。你要知道大法是最正的，常念你会得福报，你会把拐棍扔了。我讲了许多事实，终于把父亲讲通了，他开始念法轮大法好了。后来在屋中，父亲行走不用拐棍，母亲练过知道大法好，父母都是90多岁去世的。我的大姐夫由于我给他讲了几次真相，他叫其他同修给他三退了。后来他在经常出事故的地方出了车祸，那段路程出车祸生还的很少，他却康复出院了。大概两个月后，我的二姐夫开始昏迷住院了。二姐夫昏迷期间只喊我的名字，二姐夫是明真相的，我向他住院的方向念了几遍大法好，求师父救他。一个月后，二姐夫健康的出院了，全家人都高兴。我向大姐夫还没有讲完这件事情，大姐夫脸沉似水地说，你到哪儿三句话不离本行，我就不喜欢。我说不喜欢不说了，不要生气。我想他大概是看电视看的，或是其他闹的。不久有人传信给我，我的二姐夫又住院了。我说不对，应是大姐夫又住院了，再问确实是大姐夫。我看他时叫他念法轮大法好，他就是不念，不长时间就去世了。我的两个女儿从小到大都不反对我修炼，还帮我保护大法书不被爷爷拿走。现在虽说大女儿离了婚，但她不觉得苦，她的事业做得还好。小女儿在上培训学校前两天的晚上，我连续两晚上做梦都把小女儿丢了，从没有做过这样的梦。那天下午小女儿打电话说要上培训学校，我说不要去了，我做梦把你丢了。小女儿很听话没去，后来小女儿上了其他一个培训机构，等到高考成绩出来，她的专业成绩比第一个培训学校的最高分高20多分，上了本科大学，现在是研究生。跟着我们的小外甥上一年级了，有一天她对我说，世上没有神佛，骗人的，谁看到了？不知是谁跟他说的，其实从小我们就叫他念法轮大法好，叫他相信师父，相信有神佛。他小小年纪就得过歪脖腱鞘炎，医生都说得医院动手术，但民间的大夫都给治好了。一天学校要他们全班学生带着红领巾照相，小外甥就不想上学了，他怕着魔。我说你不要怕他，你求师父啊，我给你发正念。孩子回来很高兴地说，全班只有他没有照相，老师嫌他走路歪不让他照了。我问他，你怎么歪着走？他说我不觉得歪啊。我说你前不久说没有神佛，这回相信了吧？虽然我们看不到神佛，你求了师父，神佛就帮了我们，人做不了，神佛真的存在。小外甥真的信了，学校发的红领巾回到家就扔垃圾桶里了。我还有许许多多相信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例子，只是觉得家里人的事讲出来生动，我才选择这些。在这纷乱的时间里，世界真的需要真善人，知道法轮大法好才能躲过大劫难。第四部分，怨恨心、争斗心招致的严重教训。在2018年以前，我一直顺利地做着三件事，多次出现有惊无险的事都被师父化解了。由于越来越了解邪党的邪恶，是一个比流氓还流氓的政党，坏事做绝，冤假错案赛过历史3000年，贪污腐败赛过历史3000年，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奇观，我的身心充满了深深的怨恨而不知。 有一个听了我讲真相过程的人告诉我说，你修不成。我是很邪道，修成修不成不要紧，只要把人救了就行了。可接下来我在公园遇见了一个信道的人，他接受了资料并颐指气使地说，你们法轮功应改个名字。我看他那样，大概说小道何能指使大道修行，他听了就把资料扔了。第二天我到广场看到一个似乎是有身份的人，他接受了资料并说刚从国外回来。我说国外好，有人权。他说好啥，没有安全感，每年都有好几起枪杀案。我说中国每年都有好几起菜刀随意杀人案，中国老百姓要是有枪会把当官的都枪崩了。他的脸色立刻难看了，不搭理我了。按我的直觉，这两个人能救了，可这两次我说话都似乎没有经过脑子就吐露出来了，没把人救了还推了人家一把。过了不长时间的晚上，我劝退了七个人，准备回家时却被绑架了。在公安局我自认为做得好，可还是被他们整了。我怨师父这回怎么不管我了，我做了一个修炼人最可耻的事，按了手印。当时想出去写个声明好了。在被关的十天里，我知道是怨恨心惹的祸。在那里我给六个人做了三退，但不知差在哪里，没有体现出法的威严。一个月后，我身边的同修被绑架到了派出所。他看到所长要打他时，他想让拳头反到他身上，拳头打过来了，同修无意的一扭头，所长的拳头打在了墙上，所长痛得直呲牙咧嘴。同修一见要迫害，大喊法轮大法好，喊的同时同修感到自己一下起空了，高大无比，同时抓着他的三个小伙子被甩出去两三步远。他们说这人有功，他们把同修送到外地看守所要照相时，同修想我可要照个伟大的形象。两个高大的警察抓着同修的两个胳膊说，准备好了照吧。同修见此高喊法轮大法好，同修又觉得起空了，把两个大小伙子甩出去老远。看守所的人见此说，你们回去吧，不收了。同修安全回到家，我见到同修后，同修给我讲了整个过程，并说他向内找自己，觉得是想要救我，要和派出所的人员讲真相的心才被迫害的。我当时想，怎么说为了救我，我出来一个月了，你自己有点争斗心，又不注意安全才造成的。我回家静下来一想，他是为了救我。我找出了与同修的差距，与法的差距，人神之间的差距，我的争斗心、怨恨心已经强大的到了可怕的地步，修了这么多年还不如常人，付出了代价才找到。师父啊，我错了，弟子永远欠师父的，就像植物需要阳光雨露的滋养才能生长，弟子们需要同化您的法光才能永驻。我一定要修去不好的心，做好三件事。第五部分，靠北伐，放下执着，柳暗花明又一村。许多古代修道人的故事中，修道人未卜先知，提前把事情做好，虽然当时人们不理解，可结局非常好。现在的大法弟子在师父的导航下，也应该提前把事情做好，讲明真相，世人三退，并教人记住法轮大法好。不管世人当时理解不理解，世人就会有美好的未来。大法弟子要做好这件事，生活必须有保障。虽然我不知道将来怎么样，我的直觉是把市里唯一一套还着贷款的房子卖掉，会有生活保障。我和妻子同修商量，妻子说房贷我们还得起，就这一套房子卖了会给大法抹黑的，不卖，我只好放弃。过了不长时间，女婿用妻子的身份证贷的款投入了 P2P 平台，平台倒了，贷款还不上了，银行整天打电话逼妻女还钱，我们没有一点积蓄。那段时间我们家像天塌了一样，妻女整天以泪洗面， 不知怎么办，我对他们说，我们还是把房子卖了吧，这是最好的办法。虽说穷家难舍，可没有别的办法了，将来说不定会很好。他们同意了。我想，古代修道人在做明智的选择时，书中写的轻描淡写，没有想到我在选择时，却是被逼无奈，家人痛苦万分。我的心也有些沉重的感觉。房子卖了，第二天我的思想一直在强烈地反映着这件事。我想不想了，但压不住就是想，我被法吧，我就被红银寺中的，来世就为这一回。我背了两遍后，感到霎时身心去了一层物质。卖房子这件事不再想了，不再怨恨任何人，无债一身轻，我感到了法的力量。现在世人的暴戾之气特别重，谁都没有办法，政府都头疼。如果人人学大法，按着真善忍做人，世间自然就没有极端事件。在大法弟子中有多少浪子回头，以德报怨，能容人的大善之举。我的家人们都高兴，还清债还剩一部分钱，我们又搞了一些投资，到今天以前损失的钱都又回来了。近几年我和妻子只找轻松的工作，我们一直有时间做大法的事，这样的安排真是太好了。第六部分，万物皆有灵。万物有灵，这是真的。有一年的傍晚，我们全家人用影碟机播看惊艳全世界的神韵演出，突然听到北窗啪啪的拍打玻璃的不小的声音。我走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刚打开窗户不到半尺宽，猛地飞进来一只大蜻蜓，落在影碟机对面的窗户上看神韵，一动不动。第二天天不亮，我怕蜻蜓在屋里乱飞，我把窗户刚打开，大蜻蜓就飞走了。我想蜻蜓和人类接触是危险的，它怎么知道来我家没有危险？它的目的是来看神韵吧，不然怎么在放映神韵时来呢？如果是这样，它比有些人可明智多了。大法弟子冒着危险给人看，一些人却不要，而蜻蜓却冒着危险来看，真有灵性。五年前的秋天，我在老家伺候父母，因没有事，我坐在屋内门口，拿来自作的竹箫吹得度曲子，美妙的音乐刚起，外面的蟋蟀就停止了鸣唱。我心想，蟋蟀们，你们也听听大法的福音吧。当我吹第二遍时，不知哪来的一只蟋蟀突然蹦了一尺多高，落在了正在吹响的箫上，静静地趴在那儿。过了一会儿，我吹完了第二遍停下来，周围一片寂静。忽然那只蟋蟀在竹箫上开始叽叽的鸣唱，两三声后蹦走了。屋外的蟋蟀们又开始了鸣唱。当时我想有意思，今晚蟋蟀们的乐章可能改成歌颂与大法的圣缘吧。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